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每个主日到教会，心里面都非常欢喜，因为想到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这实在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非常高兴能够见到大家在一起来敬拜。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到十一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只是看第十二章，可能我们会认为大概是哥林多教会向保罗询问有关属灵的恩赐。然而如果我们把十二章到十四章整体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显然保罗是针对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误用说方言的恩赐，因此保罗要给他们提出一个纠正。那么同时呢，这一段关于他们说方言误用说方言的恩赐，跟前面十一章第二节到十六节还有十七节到第三十四节一样，都是关于他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那么哥林多教会他们显然是在高举说方言的恩赐，而且当他们在聚会中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呢，秩序大乱。今天我想如果我们去一些灵恩的教会，我们会看到有同样的现象发生。那保罗他就写了哥林多十二章到十四章，他针对这个问题他要给他们提出一个纠正。那么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他们会这样高举说方言的恩赐呢？因为他们特别看重，就是说他们特别着重在叫做已经实现的末世论，英文叫做 realized eschatology。 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神学名词，但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已经实现的末世论呢？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当耶稣基督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道成肉身，末时就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因此我们现在都已经在末世当中。那什么叫做已经实现的末世论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四卷福音书。在约翰福音里面，如果大家仔细读，你就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的人就已经有永生。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我们现在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到。那这个就是叫做已经开始的末世论，就是耶稣来，末时开始了，而他来他已经做成的，我们已经可以得着的。但是我们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里面却说永生是我们将来才能够得到的。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少年人的官，他来见耶稣，他说我当行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他说哦，这些我从小都已经遵守了。耶稣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你就要变卖你所有的去周济穷人，而且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少年人听见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好，当然耶稣接下来就跟门徒谈到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一只大骆驼穿过缝衣针，这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耶稣要强调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简直是不可能的。于是门徒就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人的得拯救是神的工作，没有人可以靠自己使自己得救。然后门徒就问耶稣，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那我们要得什么呢？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凡为我撇下父母妻子儿女房屋田产，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马可福音还加上，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所以我们就看见，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永生得永生是将来才会得到的，这就叫做将来的末世论，叫做 future eschatology。 那么圣经说我们已经有永生，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完全的永生，那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完全面对面见神，与神同在。永生就是我们现在不再与神隔离，我们现在能够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现在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来亲近这位神。但是我们因为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这个罪的律还在我们这个肉身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再犯罪呢？等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圣经上用另外一个说法，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神拯救我们是拯救我们整个人，到那时候我们全人都得了拯救，我们就不再犯罪，那时候我们才可以面对面见圣洁的神。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我们现在不能用肉眼见主，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罪深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永生，然而我们要到将来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永生，我们才可以直接见主的面，与神同在。好，所以这是所谓的已经实现的末世论和将来的末世论。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着重在这个已经实现的末世论，换句话说，他们把他们的焦点放在耶稣已经做的事上。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既然基督徒既然身为神这位大君王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有权享受无限的完全的祝福。意思就是说，现在我就可以享受神给我们无限的完全的祝福。那这种态度走到极端，就变成一种叫做过分实现的末世论，叫做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就是本来已经实现的末世论是圣经的一个教训，但是这些人走到极端就变成过分实现。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所享有的某些属灵的经验，就是具有一种决定性，是已经构成他们真正的复活了。所以他们就认为不再需要复活，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现在享有的这种某种的属灵经验呢，就是已经构成他们真正复活了，他们就已经在分享那个新的属灵的实际啊，就一个新的属灵，就是神要给我们的那个。本来圣经告诉我们是将来我们才可以得到的，但他们就觉得现在当他们有这些特殊属灵的经历，他们就已经可以分享这种新的实际。所以呢，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啊，从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说我们如果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显然他们看说方言这种恩赐跟能够说天使的话语是很密切相关的。他们认为这样子就证明他们是已经进入，或者说已经得到，已经分享那个属灵的实际。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第十五章哥林多教会保罗跟他们探讨另外一个问题。保罗说，你们当中为什么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就是因为他们这种过分实现的末世论，他们就觉得这些属灵的经验就使他们进入这种新的属灵实际当中， 他们已经构成了真正的复活了，就不再有复活了啊。那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这一种以过分实现的末世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针对他们许多的问题跟他们讨论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末世观都是存在于这些问题的背后。特别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富足了，你们已经可以作王了。保罗说，我但愿你们已经作王，那我也可以与你们一起作王。但是保罗说，我们使徒却被看为是渣滓。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以为他们已经是在渣滓以上，他们看自己是已经拥有完全的知识，完全的智慧。所以保罗用这种稍许讽刺的口气就对他们说，你们看你们自己就以为你们饱足了，你们已经作王了。好，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过分的高举说方言的恩赐。那么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他就说明恩赐是有多元化的，不是只有一种啊，恩赐是有多元化的，不过都是出于一位圣灵，所以是合一的。这是他在第十二章要说明的，而他的重点是放在多元化。因为哥林多人热衷于说方言的恩赐的时候，好像那就是唯一的一个恩赐。但是第十三章保罗就强调，当我们在运用这些恩赐的时候，一个不可缺乏的要素就是爱心。而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这样子热衷说方言的恩赐等等，我们会讲到这说方言到底是什么。说方言是人的理性，至少在理性上不能了解的一种语言。所以他们这么热衷这一种说方言的恩赐，其实正是他们缺乏爱心的一个写照。他们说没有人能够听得懂，不考虑到在场的人能够从这个得造就啊。好，那末了他就在第十四章以说方言跟说预言形成对比。他强调在聚会的里面，为了要使人得造就，一定要说使人能够理解的话。同时在聚会当中运用恩赐的时候，一定要有秩序。这是第十四章保罗最后给他们的一个教训。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第十二章的一到十一节。首先保罗在开始他说论到属灵的恩赐，这个开始跟第八章的第一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是一样的形式。这个是表示保罗他现在要开始跟他们讨论一个新的话题，而这个新的话题很可能是他们在信上所写给保罗的信上所提到的。因为在第七章一开头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他们可能在信上询问关于说方言的恩赐这样的一件事情，教会里面有这种现象产生。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跟第十章第一节一样。如果大家记得在那里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表达，他是要表明接下来他要所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真理。那当然这个可能并不是新的教训，也就是说并不是他没有教训过他们，不过他要再一次提醒，或者他要加以补充，或者他要纠正他们对这个真理的了解。所以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不过在他接下来要告诉他们这个重要的真理是什么之前，他提醒他们他们所知道的。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他提醒他们，他们知道他们过去受迷惑被牵引去服侍啊，他知道他们过去在外邦人的还是外邦人的时候啊，受迷惑 被牵引去服侍亚巴偶像。保罗称偶像是亚巴偶像，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在诗篇，在旧约诗篇或者哈巴谷书，对偶像怎么描写呢？诗篇115篇告诉我们说，那些外邦人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所以犹太人他们看哑偶像是哑巴，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像神，他们不能够听见他的信徒的祷告，他也不能够回答祷告，而我们所信的神却不是如此。好，那么保罗提醒他们，他们所知道的有一个用意，就是要进一步说明他们的无知。保罗说，你们知道你们过去你们在受迷惑信奉异教的时候，你们对于这些基督徒的真理的无知是非常深的，以至于你们会被牵引去服侍这些亚巴偶像。所以他提醒他们，你们在过去对于这些真理是很无知的，所以你们才去服侍啊，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亚巴偶像。然后接下来他就要告诉他们，或者说提醒，或者说补充，或者说纠正他们的一些了解。那么他要讲的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他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他告诉他们说，凡是被圣灵感动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反过来，也唯有被圣灵感动的人才会说耶稣是主。所以这里保罗是把那些有圣灵的人，也就是基督徒，他们所说关于耶稣的话，跟那些没有圣灵的人，譬如犹太人，譬如外邦人，这些没有圣灵的人，他们所说关于耶稣的话，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那些有圣灵的人，他们论到耶稣，他们说耶稣是主。那些没有圣灵的人，譬如说犹太人，我们想，如果你对犹太人说，提到耶稣，他一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所以保罗就把这两种人形成尖锐的对比。那么耶稣是主，这是在初期教会基督徒的一个认信，他们承认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并且现在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的那一位。他们知道耶稣是神，而且是他们所当效忠的主人，这是在第一世纪在初期的教会他们的认信。他们认耶稣为主，他是已经被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父神右边，他们独一的神，而且他们是必须向这位耶稣完全的效忠。我们要了解，在当时那一种异教文化多很多的主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而且在当时罗马的皇帝要求所有的百姓要把他们就把皇帝当神来敬拜，在这样子一种异教多很多的主，皇帝要求百姓要把他当神来敬拜的环境之下，人能够承认耶稣是主，这就显明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晓得，在那种情况之下，如果一个人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耶稣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并且现在是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的那位独一的主，他能够在那种环境之下做出这样的承认，就显明这已经是圣灵的大能所做的一个改变的工作。今天我们看到 在回教国家，或者在佛教的国家，或者印度教的国家，或者一些专制政权的国家，如果有人能够公开的认耶稣是主，这的确也同样就显明这个人他里面有圣灵，他是拥有圣灵的人。因为在这种环境之下，你要承认耶稣是主，一定会带来逼迫，甚至要为此殉道。当耶稣差十二位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就警告他们要受逼迫。事实上他用很大的篇幅警告他们，他们一定会受逼迫，而耶稣也劝勉他们不要惧怕。他说当你们受逼迫的时候，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但是反过来你们要怕那个能够将身体和灵魂都落在地狱里的，要怕那一位。然后他就劝勉他们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如果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他说你们的头发都已经被数过了，所以你们比麻雀贵重许多，你们的天父岂不会看顾吗？但是耶稣劝勉他们不要惧怕的同时，耶稣也提出警告。他说如果你们在人的面前认我，将来我在我父的面前也认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在神面前不认我，将来我在我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你们。而我们看在当时那样子一种环境，或者在今天在这种异教的国家，在这种专制的国家里面，如果基督徒真的是能够公开的承认耶稣是主，这实在就是圣灵的大能所做的工作，这实在就证明他们里面是有圣灵的。我们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国家，但是以台湾来说，台湾也许多的家庭或者像农村一个社会的环境是拜偶像的，或者像在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是拜神道。在这些拜偶像的家庭或者社会里面，有时候亲人之间或者说邻里之间那种连结是很强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信基督教，会招来家庭或者邻里很大的压力，社会很大的压力，甚至是逼迫。那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公开认耶稣是主，同样也是一个证明这个人身上确实是有圣灵，证明圣灵确实与他同在。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信耶稣以后第一年在家里面过旧历年，除夕的晚上要祭祖，他就向父亲表明他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不能够再拿香来祭来祭拜祖先。因此他的父亲就把他当场赶出家门，他提了一个小包包就去到教会，跪在会堂里面向神祷告。后来教会的传道人住在教会隔壁的这个建筑物就接待他。但是我们看见，是的，我们很清楚从他的见证里面看见，确实他是有圣灵，圣灵与他同在。因为他能够这样公开的承认，向家人承认，甚至因此被赶出他的家，乃是证明这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么再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你的家庭也许不一定有这种拜偶像的背景，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要受洗的时候，他们不敢告诉他们家里的人，因为恐怕家人会反对，恐怕会受到逼迫。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真正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公开承认基督是主，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大能的工作。好，所以当保罗他告诉他们这个重要的真理，他接下来 针对他们高举说方言的恩赐，他就提到，三一神虽然是合一的，但是这并不表示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恩赐的时候必须都是同样的。事实上，在合一中有多元化，这个是神自己所有的一个品格，也就是说在合一中有多元化，这是属于神自己的一个品格。保罗他要哥林多教会知道，他们当中如果有真正认耶稣为主的人，他们能够这样任性是出于圣灵，这就证明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有圣灵同在。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之间是没有分别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喜爱多元化的神。有人用一个方式来描写，他说当神拆风雪到地上来的时候，神造每一片雪花都是不同的。这真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在芝加哥有一次，我不记得是什么事情，跟牧师出去，他进去办事，我就坐在车上，然后就开始飘雪，就看到雪花一片一片落在玻璃上，我就在看，每一片雪花都不同，真是没有一片雪花是相同的。我们的神是喜爱多元化的，所以他也在教会的里面，他赐下极丰富极其多元化的恩赐，每一样恩赐都可以使教会得到造就，让教会能够得到成长。所以保罗说，虽然三一神是合一的，但却是多元化。所以呢，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虽然一位圣灵，一位主，一位神，但是各种各样的恩赐和执事或者说服事，却是三一神的每一位，却成为三一神的每一位所具有的特质。三一神的每一位在这个多元化中来彰显他们自己。那这个恩赐原有分别，如果我们直接按原文翻译是说分给人不同各种不同的恩赐，分给人各种不同的恩赐，但一位圣灵，同一位圣灵，分给人各种不同的执事，但同一位主，分给人各种不同的功用，但同一位神。那这三句是平行的，保罗用这三个平行的句子他来表达。那我们注意在这三个句子的开头，在希腊文的句子结构，放在句首的就是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在这三个句子的开始是各有不同，保罗把各有不同放在三个句子的开始，就显明保罗所强调的是这个多元化。虽然他提到合一，但他的重点是放在这个多元化。同时在三一神的每一位的前面，保罗都重复说相同的一位，因此要显明这位独一而且相同的神是主要负责造成这许多不同的种类的恩赐。那么但是保罗这里他说恩赐分给人许多的恩赐，但是一位圣灵，他这样子并不是说是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执事是主所赐的，功用是神所赐的。保罗乃是在这里把恩赐、执事、功用这三个不同的表达的方式联合在一起，来囊括神所赐给人那么丰富那么多元化的各种各样的恩赐。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用这三个虽然不完全相同，不完全同意但是却是用这样子多元的方式来表达神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 那么什么是恩赐呢？恩赐这个字的字根跟恩典是同相同，所以恩赐就是神的恩典所赐给人的礼物，这就是恩赐。所以我们说我们有属灵的恩赐，这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那什么是执事呢？执事英文是service， 意思就是可能我们把它翻成服侍啊。那这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是指所有每一种的工作，例如说在餐厅做这个侍应生啊，做这个 waitress， 或者说在政府从事服务的事工作，或者呢像保罗他为贫穷的人收集捐项，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服事。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被用来指仆人的服事，这样的服事是一种仆人的服事，所以这个字就跟主联系在一起，说分给人各样的服事，但是只有一位主。而功用呢，功用我们或者可以翻成作用，这就暗示神的能力在运行，所以这个功用就跟神联系在一起。那么保罗最后他说，这一切呢是这一位，这我们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这一位神是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保罗再一次讲到这一位神，但是他在众人里面，在所有不同的人里面运行这所有的一切，所以再一次指向虽然是合一，可是却是多元化。那保罗就提供这样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基础，接下来他就会进一步的给我们列举一些属灵的恩赐啊。不过他在第七节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我们直接翻译是个人都被赐给圣灵的显明啊，或者显示。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被赐给某种属灵的恩赐，这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的一个彰显，所以每一个人都被赐给圣灵的显明或者圣灵的表现。而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神都赐给我们某一些属灵的恩赐。那在第十一节保罗再一次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十一节保罗再一次说，圣灵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给每一个人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被赐给属灵的恩赐。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属神的，神都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应当详细的来查看，看看神把什么样的属灵恩赐赐给我们。既然神的话说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某些属灵恩赐，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属灵恩赐，所以肯定我们只要是属基督的，只要是认他为主，只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圣灵所赐下的属灵的恩赐。那么所以我们应该详细的来查看，我们应该来寻求明白神把什么样的恩赐给我们。那神，保罗说神把恩赐赐给人，不是叫我们用这个恩赐来得到自我的满足，也不是叫我们用这个恩赐来使我们自己的尊荣，使我们自己的地位更增加。保罗说是为了叫人得益处，那其实在上下文来看是为了叫教会全体得益处，换句话说是为了要来造就教会，是为了要来建立教会。所以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各尽他的本分来运用他的恩赐建立基督的身体。 他说如果我们连于元首基督这个个体都发挥他的功用，我们就可以在爱中在彼此建造，身体就可以渐渐的成长。好，所以我们都应该来查验，我们都应该寻求明白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样的恩赐。那等一等我们看恩赐的列举的时候，我们会在这方面让大家更明白一点，我们可以怎么来查看到底神给我有什么样的恩赐呢？但是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做这件事。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听这篇道，不是只是说说听听，我们听神的话。耶稣说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听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包含顺服的意思在里面，听见要顺服。我们既然听到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应当要去顺服，我们要去遵从。我们要发掘自己的恩赐，目的是要使教会能够得建造，使教会能够得到造就，所以我们应当要这样做。我今年七月的时候曾经到这个北维州North Virginia 北维州一个教会的退休会去做讲员。第一天我们崇拜就是一位弟兄领会他的妻子诗琴，他妻子琴弹的真的是诗琴弹得非常好。一直到最后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妻子才跟我分享，他说他今天能够诗琴这个恩赐是他向神求来的。他从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搬到费城的时候，宾州的时候，他在那边的教会他们参与一个小组，他们很希望能够投入那个小组，在那个小组里参与侍奉。但是他发现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诗琴，他们唱诗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诗琴。他看见有这个需要，他就向神求神把诗琴的恩赐赐给他。当然等一等我们会看第十一节，我们可以向神求，不过神有主权。那么他为了这个教会的需要，他向神求这个诗琴的恩赐，结果呢神的主权真的就把这个恩赐赐给他。他并不是就开始去拜师学琴，从 ABC 古典的这个钢琴的学习，他就开始自己坐在钢琴前面，他从简谱自己去摸索，他去请教那些会诗琴的弟兄姊妹，他就这样子一点一点一滴的自己慢慢摸索，而神就把这个恩赐给他。所以他第一天诗琴，我万万也不会想到他是根本就是没学过钢琴的人，但是他看见教会的需要，他向神求神把这个恩赐给他，神就怜悯，真的把这个恩赐赐下来，所以他诗琴真是弹得非常的好。好，那接下来呢，保罗就列举一些属灵的恩赐。那在圣经的里面，一共出现五个属灵恩赐的表列。我把这五次出现的经文在讲义上列给大家。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就出现两次，一次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段经文，另外一次是在后面第28节和第29节。那同样在罗马书、以弗所书还有彼得前书还有三次的表列。那我们看这些表列，我们会发现这些表列有很大的差异，显明这些都不过是一些列举。换句话说，没有一个表列是涵盖所有的属灵的恩赐，甚至把这五个表列加在一起也是不完全的，也并不包括全部所有属灵的恩赐。我刚刚已经说了，神这位三一的神，他是把极丰富而且极其多元化的各种各样的属灵恩赐赐给教会里的人，所以呢这些表列本身只是一些列举，加在一起都不是完全的， 不能够涵盖神所赐下那么丰富的属灵恩赐。那么第二，这些表列我们放在一起做比较的时候，会发现其中属灵恩赐的次序是各不相同，有一些恩赐在某一些表中放在前面，有些恩赐在某些表中放在后面。所以呢，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这里来推论说哪一个恩赐比较重要，哪一个恩赐比较不重要。不过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这个表列里面，说方言的恩赐两次都放在最后。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推论说说方言的恩赐是最小的，有些人就这样推论说说方言恩赐。其实保罗显然是针对他们热衷于说方言的恩赐，所以在这两次的表列，哥林多前书这两次的表列里面，他就把说方言的恩赐放在最后。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既然这些恩赐的次序各不相同，所以恩赐很一般性的来看，或者说在神的眼中来看，神没有把这些恩赐做区分，说哪一些是重要，哪一些是次要。那我们看见这些恩赐都是神给教会的恩典，是神为了要来建造教会赐给人的。好，那另外我们从这些恩赐的表列整体来看，里面包括天然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与生具有的，好像天赋的能力，天然神赋予我们的能力，也包括超自然的能力。譬如说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表列里面，像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信心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啊，这些做先知恩赐，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超自然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如果看罗马书的表列，他说有治理的啊，有这个怜悯人的，这些就是属于我们天赋天然有的能力。那这些表列里面既然包括天然就拥有的能力或者是超自然的能力，这就向我们说明一件事，这个神给各种各样的恩赐，不一定这个恩赐是本来我们天然的能力所没有的。所以当我们要去寻找去查验神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个点开始，就是先看看神给你有没有什么天然与生具有的能力啊。有些人做事情非常的有条有理，那这种人可能神给他有治理的恩赐啊。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关心人的时候非常的细微，就是观察入微，而且非常的周到，那这种人可能就有怜悯人的恩赐，因为他是特别能够去体察到别人的需要，能够感同身受，所以他可能有怜悯人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天然的能力这方面先来查看，这方面是不是神给我的啊？我们当中有人有天生有一把很美的嗓子啊，那么很可能这是神给你的，来在这方面的恩赐来侍奉他。好，那当然神也给教会一些超自然的恩赐，所以在这边保罗就列举了一些超自然的恩赐，列举一些恩赐，其中包括超自然的恩赐啊。那有一些恩赐可能不是我们与生俱有，但是呢神把这样的恩赐给我们是神的恩典，而神也要我们用这个恩赐来侍奉他。对我自己来说，我怎么发掘我的恩赐呢？其实我开始并不觉得我真的是能够教导，做教导的工作。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用口才来说，我没有口才啊。不管你们今天看到了我是怎么样，如果你看二十年前，或者说十年前的我，也许应该说二十年前的我，我不认为我真的是一个很会表达、很有口才。但是我那时候对神的真理非常有渴慕，所以呢， 庄牧师在西北大学念书的最后一年，我也在神学院就去修了一年的课。后来回到台湾，教会就请我在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做老师啊。其实我是先开始在儿童主日学教，然后后来他们就请我到成人主日学去做老师。在那时候，我不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凸显有这种教导的恩赐，但是我确实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我很爱慕，而且我很渴望能够认识神，真知道这些真理。所以我常常求神把这样的智慧赏赐给我，让我能够明白他的话，让我晓得怎么样去遵行他的话。那从那时候开始，我看见实在是神的恩典，到今天这个恩赐被发掘出来，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运用，到今天我很清楚，我可以向大家做见证，这个不是我原有的，这是神赐的。能够把神的真理明白，能够讲解得很清楚，能够用话语来表达，这真的不是我自己有的。但是你可以说，后来我越来越除了自己的爱慕以外，我看见教会的需要，我实在看见今天教会需要神的话。也许大家会说，难道教会不是在讲神的话吗？我看见今天教会需要有人把神的话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真的把神的话解开，是真正传讲神的话，不是在传讲人喜欢听的东西，却是把神的真理忠实的能够讲解明白。在阿摩斯书说，将来有一天神对阿摩斯先知对以色列百姓说，神说有一天我要降下一种饥荒，这种饥荒不是因为饥饿，不是因为人的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我们中文说翻译成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其实原文是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没有耶和华的话。神要降下一个饥荒，就是没有神话语的饥荒。他说那时候男女要到处寻找都找不到。我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饥荒的时代，没有神的话，没有真的把圣经解开，没有把神的话的真理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给我这个看见，给我这个负担，我跟庄牧师我们愿意忠于神来负起他给我们这个托付，但是这不是容易走的一条路。但是我知道神把恩赐给我们，他要我们挑起他给我们的托付，为了他的教会，为了他的国度。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怎么来找到我自己的恩赐。我实在今天讲这篇道，我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我盼望每一个听见的人都能够把神的话听进去，好好认真在神面前寻求神把什么样的恩赐赐给你们，然后呢我们一起，我们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在教会里面建造神的教会。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下面的恩赐。这里提到第一个是智慧的言语，我们把它直接，这个所谓智慧的言语，它的意思是充满智慧的信息。它的重点是放在这个信息 message 这个 word 这个信息，不是重点不是放在智慧啊。但是当然它描写这个信息是充满智慧的信息。那么第二个呢是知识的言语，同样这是指充满知识的信息。好，什么是智慧的充满智慧的信息，什么是充满知识的信息，这一点没有人能够确实的知道。所有的注释书有些说这个，有些说那个，有些从旧约对于智慧对于知识的定义来说，但是你看保罗的书信似乎又不完全是那样。因为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保罗提到智慧，第八章提到知识，他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啊。那么到底是什么，而且智慧的信息跟知识的信息有什么差别，也没有人真的能够完全确定。我们所能够确定的就是说，这两种恩赐 都是可能是人被圣灵感动，或者说在圣灵里面的一种特别的经验，他们得着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呢，内容是有关智慧的，或者说内容是有关知识的，他把它传递给全会众，这就是叫做智慧的信息或者是知识的信息啊。不过我们真是没有人可以完全确定这种信息的内涵，所谓的智慧，所谓的知识肯定是什么。有人说啊，智慧是讲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去把神的道实际的应用在生活里面。有人说知识是关于这些神学的真理啊，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智慧本身也是关于神学的真理，因为第一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能够把这个神的智慧向我们启示出来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确知。不过呢，这两种显然都是属于超自然的经验。那么第三种呢，他说是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使人得救的信心，因为使人得救的信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因着信基督而得拯救。那这里的信心是指能够做异常的工作的信心，也就是接下来十三章第二节他说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所以这种信心是能够移山的信心，也就是能够做异常的工作。那么我们如果来尝试把它下个定义，可能这种信心就是一个信徒他能够信靠神，在某一个特殊的实力当中，神可以用特殊的方法来赐下恩福。他信靠神，在某一个特殊的实力里面，神用特殊的方法来赐下恩福。我们举例来说，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位人物叫做乔治穆勒，他就是有这种所谓信心的恩赐。他办了一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许多的孤儿要供应这些孤儿的需要，这些金钱从哪里来呢？他当然相信神会供应。那但是这里所谓的信心的恩赐是他能够信靠神，在某一个特殊的实力。所以我们就看，如果你看过 Muller 的那个传记啊，就讲常常早餐吃完，午餐在哪里不知道，可是他可以信靠神，在这样一个特别的事情上，神可以以特殊的方式来赐下恩赐。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时候到了中午的时候，要吃饭之前就有人按门铃，就送来许多的面包或者是许多的食物。有时候就在中午要吃饭之前，就从信箱里面收到一封信，里面就是一笔巨额的支票，就可以供应这些他们中午的这个午餐的需要啊。这种就叫做信心的恩赐。那接下来是医病的恩赐，那这种医病的恩赐当然是指神迹式的医病恩赐，不是指说我今天是医生啊，我有这个医生的这个常识跟技术，我可以来医治人的身体。这是指的神迹式的医治，也就是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医治病人。那么但是很特别，这个医病的恩赐在十二章出现过三次啊，这里出现一次，后面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出现两次。在这三次出现的时候，保罗都是用复数 healings 啊，复数。那么这个复数显然表示有不同的医病的恩赐。那么这个不同的医病恩赐到底是如何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医病恩赐能够医治的病不同。所以我知道这个有一些有医病恩赐的人，特别以前在台湾就有一个人，他说他擅长就是长短脚，譬如说小儿麻痹啊，有一些原因脚一长一短，那他擅长医治就是长短脚。那很可能是有些人有可以医治不同的疾病，也很可能 这个医病的恩赐不是一种永久性的恩赐，就是指每一次医病都是一个恩赐，所以他就用复数的来表达，所以也可能不是永久的啊，就是每一次的医治都是一个恩赐。好，不过不管怎么样，这里是一种神迹式超自然的医治。那接下来的一个恩赐是行异能，这也是复数啊。这个异能本身就是强调神的能力在运行。那行异能当时就是指一切所有超自然的工作，或者说神一切超自然的作为都包括在行异能里面，显然医病的恩赐也包括在内，但是医病的恩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譬如说这个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像耶稣把水变酒，像耶稣平静风浪啊，还有呢也包括赶鬼也是包含在这个行异能的恩赐里面。另外呢，接下来保罗说有说预言的恩赐，那么这个说预言的恩赐不等于旧约的先知，因为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旧约的先知是有绝对的权柄，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神代表神所说的，因此旧约先知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但是说预言的恩赐的人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旧约的先知等同于新约的使徒，当然是狭义的使徒，就是耶稣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保罗，因为使徒的权柄也就是基督的权柄，他们的教训也就是基督的教训，所以旧约的先知等同于新约的使徒。那这里所谓说预言的恩赐是一种自发的，是一种受圣灵的感动而得到的信息，他向全会众来传递，为的是要造就人，使人得造就，或者使人得到鼓励。所以这个我们到第14章我们会再进一步来看。那也因此在第14章29节保罗说，如果有人在说预言的时候，坐在下面听的人就要慎思明辨。那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在第11章有一位先知名叫雅加布，他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就预言说天下将要有饥荒，这就是属于这种说预言的恩赐。后来这位雅加布也曾经在该撒利亚，他去该撒利亚，然后拿保罗的皮带啊绑在自己身上说预言，这皮带的主人在耶路撒冷也要如此被捆绑。那这就是说预言的恩赐。那这种说预言的恩赐，保罗说听的人要慎思明辨，表示说不是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也就是说不是完全都是100%准确，因为有掺杂人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这些预言本身是为了要叫人得到鼓励，得到造就。好，那最后就是说方言的恩赐，那这也是非常的困难，没有人知道这个说方言到底真正，没有人敢十分确定。有人说这个方言就是人类的语言，好像我们中国人各地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啊。但是也有人说这不是人类的语言，这是一种舌音，就是舌头发出一种声音。那甚至有人就认为这就是天使的语言，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后的确定啊，也许我们到第14章我们可以再多说一点。那么方言的恩赐，显然这个方言本身是人听不懂的，包括说的人也不能理解，因此要有人能够把人不能理解的这个话所说的内容把它说出来，让大家听见能够明白啊。好，但是最后保罗就强调，他说这一切这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他随己意赐给每一个人的。在这里强调神圣灵有绝对的主权啊， 从第十四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但是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看见，这里虽然强调圣灵有绝对的主权，并不表示我们不可以追求。就像我刚刚分享那位姊妹的见证，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如果看见教会一些需要，需要有什么样的恩赐，教会还缺乏这方面的恩赐来使教会得建造，我们可以向神求。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恩赐要给人是出于神自己绝对的主权。神可以把这个恩赐给我，也可以给另外一个人来造就神的教会。那保罗在这里强调，其实他最主要的还是针对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那样热衷一种恩赐，追求说方言，然后大家都要追求说方言。保罗说，这是神的主权赐给人的，不是你在求神就一定给你。我们都应该信靠那位蛮有智慧的天父，他借着圣灵把不同的恩赐来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从今天这一篇保罗所传讲所说的话，我们了解到，我们真正认耶稣为主的人，就证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已经有圣灵的同在。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都会被赐给同一种恩赐。神虽然是合一的，却是多元化的，所以他把非常丰富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赐给每一位信徒，没有一个人没有被赐给恩赐。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去找到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神把恩赐给每一个人是为了要来建造神的教会。那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唱那一首《他是主》，好不好？我们刚刚唱的，如果你会背的话，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把这首诗歌背起来，我们可以常常作为我们在神面前个人的一个任性和敬拜。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感谢你差你自己的爱子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现在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称扬耶稣基督是主。主啊，这是我们从心里面对你的敬拜。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不能够向任何东西来效忠除了你以外，只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我们一切的主，我们必须完全忠于你。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愿意在人众人面前承认你是主，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凡事上我们尊你为主，这实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大能的工作。因为若不是圣灵所做的，我们不可能愿意这样公开的承认， 我们不可能在生命当中这样子活出以你为主的生活。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你这独一的神却是喜爱多元化的神。在教会里面，你赐下丰富极多元的恩赐，为了是要使你的教会能够得到建造。天父，我们把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帮助我们来查验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样的恩赐，叫我们没有一个人轻看我们自己，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把这恩典，你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个礼物，我们应当去查验，我们要来运用你给我们的恩赐。主，为使得你的教会能够得到建造，主啊，我们为真理堂祷告，我们要恳求你建造这个教会。我们不甘于做一个平庸的信徒，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这个世界称保罗是搅动天下的人，好像瘟疫一样。主，求你也让真理堂每一位都起来，我们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来传扬这福音的道，我们活出生活的见证。我们不安于一个不要我们不安于一个安逸的生活，我们出去，我们要搅动这个大波士顿，我们要把主的福音带给许许多多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要来建造主的教会，我们要领人做主的门徒，使神的国度能够不断的成长。主啊，我们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